今天我们讲属灵运动史的第八，讲到宗教改革。
你们对教皇的印象怎么样？好不好？啊，
他们个人性格都蛮好的。
不能言谈呢。
不能言谈。
只能议会，
只能议会。
时代不同。
哦，时代不同。现在的教皇好不好？现在教皇看起来还不错嘛。嗯。对。现在是本笃，上一任教皇啊，他们都是提倡和平嘛，到各地去，他们甚至到阿拉伯国家去嘛，啊，他到什么地方都很谦卑，你看到那个，啊，可是之前教皇，有一段时间教皇就不是那么慈祥啊，宗教裁判就是教皇下的命令嘛，啊，如果你是异端的话，怎么样？
就是被抹杀了，
对呀，所以有人异端裁判，所以这个教皇的那个权势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有人说教皇是敌基督，你们有听过这句话？教皇是敌基督啊？没有听过啊？为什么说教皇是敌基督？有没有根据？还是随便乱骂？他有根据啊，是有根据啊，因为敌基督，圣上讲的敌基督，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敌基督他是握有权柄，啊，对不对？
万自高大，
的，他是自高自大，因为这权柄会给他交在他手中，他有一个绝对的权柄在他手上。然后敌基督是要人拜他，有吗？
对，
他等于是最高的，全世界就是唯我独尊嘛，啊。然后再来，他会逼迫神的子民。你看，大概三个，主要是三个重点啊。如果你看到敌基督在圣经上讲的，从但以理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三个重点，自高自大，对不对？要人拜他嘛，兽的像嘛。如果你不拜，就把你杀掉啊。第二个就是他是有很大的权势。第三个是他会折磨神的百姓。教皇有没有折磨神的百姓？有一段时间是有，哦，那些被烧的哈，他判你是异端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异端，后来发现他们只是遵照圣经的教训啊。他们之所以能够去抵抗教皇，他们认为说你教皇你讲的东西跟圣经不符合，所以最高的权威是神的话，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情跟神的话不符合，那我说你不是从神来的哈，所以就很多人反对，就说我不要听你的，我也没有跟你对抗这样子，可是你不听我的不行啊，在我的辖区之内的话，就把你定成异端啊。那些被定异端，然后又被烧死的，他们坚守他们的信仰，然后他们也很多就是生命上很多美好的见证啊，他们也不抵抗啊，这样子默默就是像是初代教会那些殉道者一样，那神的圣灵就被折磨被杀嘛。然后教皇有这么大的权势。然后你看每个见到教皇都要去好像要拜他跪他这样子哈，所以他讲这东西有他的道理，但是不是我们不说了。那说这句话的是谁呢？啊，谁？就教皇是敌基督，会不会是马丁路德？会不会是马丁路德？他怎么这么大胆啊？啊，耶稣讲这句话，耶稣怎么会讲这句话？
保罗啊，
保罗跟保罗什么关系？
是猜的。
教皇是后期的人啊，在历史是讲这句话的人啊，没有错，是马丁路德。但马丁路德不是第一个讲的，真正第一个讲的是谁？就是威克里夫，今天我们看的威克里夫啊。
你刚刚说是教皇，我有权利管理或
者威克里夫。他是好像是自高自大，觉得说是哈，世界上大家都要拜他这样子哈。虽然他没有讲指明讲说你们要拜我，可是他讲说教皇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啊，所有救恩都是透过我这边来的。他为什么会讲这个？他根据是什么？他的根据是说耶稣不是跟彼得讲吗？啊，你是彼得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哈。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啊，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经文，就说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权柄是传承下来的， 他们称为使徒遗训啊，传给彼得，彼得再传下去，然后这个一个再传一个哈、啊。但是最高最高你可以追溯到彼得，彼得死了之后交给谁呢？那权柄交给另外一个叫做另外一个主教。这些哈、啊，他们说彼得他到了罗马当主教，第一任主教，罗马主教就是彼得，所以他也是教皇啊，因为担任罗马总主教的大主教的就是教皇嘛。那所以就一代一代你就可以追溯啊，教皇他有200多个教皇，从彼得开始，所以每一个都有接续这些这个权柄。那可是如果你看到教会历史的那些教皇，很多很黑暗的啊，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教皇的权柄是被一些家族所把持的，还有被那个皇家受到那些政权的影响，所以谁担任教皇由他们来指定，还有教皇也可以用金钱买卖的很多这种很不好的事情。有一个教皇才12岁就担任教皇，因为他是傀儡嘛，然后就这样子来掌控，然后彼此在那边讲来讲去哈，斗来斗去。然后到宗教改革之前啊，教皇出现了3个教皇，有一个人当教皇，另外一个人不服，我也当教皇啊，然后就出现三胞胎。你看到的三剑客，我不晓得故事背景是讲到哪里。教皇曾经有一段时间本来都在罗马嘛，有一段时间到了法国，在亚维农这个地方啊。所以因为什么，法国的势力很大啊，他们把教皇就说教皇不应该在罗马啊，不应该由意大利人当教皇啊，应该由我们法国人来当。然后他就请教皇带到那边去，假天子怎么样？以令诸侯嘛，对。所以教皇有一段时间在亚维农，总共差不多有68年、69年，所以人家算大概70年左右。所以在教会历史有一个名称叫做贝鲁巴比伦，贝鲁到巴比伦，教皇贝鲁到巴比伦有70年。所以你看到里面有很多很黑暗的事情。到这个地步的话，他们就不客气了。你越看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啊，他们既然跟圣经违背，我们干什么要听他的？啊，所以他们很大胆的讲说，教皇，我们不要听教皇的，教皇是敌基督啊。好，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啊。既然讲到教皇，讲到宗教改革啊，宗教改革其实就是革命嘛啊，革谁的命啊？革教皇的命，革罗马天主教的命啊。本来讲到说教会，全世界的教会只有一个，他们叫做普世教会啊 ，Catholic 的意思啊，就是 universal， 普世性的教会啊。所以当时虽然有东方也有一些，东方有一些教会啊，然后西方有教会，他们虽然是分开来了啊，那但是权柄比较大的还是在西方，因为东方的影响力比较小嘛。后来啊，因为后来回教徒的缘故。后来连东方教会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君士坦丁堡啊，后来也被攻陷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整个欧洲等于说是，这个天主教的势力啊，可以说影响到整个欧洲，所有的皇帝、君王啊、诸侯都要听教皇的话，因为在当时，
好像整个欧洲都。几乎都是天主教比较多。
对，刚开始的时候啊，刚开始，后来宗教改革之后，这个政治那个宗教版图就改了啊。我们叫做什么？我们不是天主教，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基督教哈。可是天主教徒怎么看我们？
你是
异端。
异端。
天主教其实基督教嘛，其实都是基督徒嘛，我们都信基督、信耶稣的嘛啊。刚开始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不称为基督教，后来我们到了中国就称，哎，怎么信耶稣的嘛，基督嘛，就叫基督教，然后一个叫信天主啊，叫神叫天主，就把它弄成天主教，我们就定成这个样子。可是在整个来讲的话，这个都叫做基督教，基督宗教 Christianity 啊，如果你看英文的话 Christianity 都包含在里面，包含东方正教，像苏俄的啊，苏联的那个希腊正教，这个都包含在里面。反正信仰耶稣基督，他们就把它变成 Christianity， 也包括那些异端，对，反正你们都是信耶稣的吧，信基督的，摩门教啊，耶和华见人见人，他就把算到 Christianity 里面哈。那但是我们就讲说，我们不是哈，我们是叫做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我们称为基督徒哦，或者称为基督教徒。可是天主教徒看我们，他们称我们为抗议宗， 什么叫抗议宗、抗罗宗哈等等，这边有提到哈，就是马丁路德带领宗教改革之后啊，那就有一些国家、一些诸侯、君王、一些城市，他们就认为说，哎，对，马丁路德说的对，好，这个教皇我们不要再听他的啊，我们就拥护马丁路德他的这些教导哈。所以这批人后来他们就脱离，等于是脱离天主教。这些是哪些国家哈？有德国、瑞士哈，还有荷兰、比利时，还有往上面丹麦，一直到北欧，挪威、瑞典，啊，冰岛，还有英国。你看到往北的那些发展啊，还有从英国开始，全部都是脱离罗马天主教。那罗马天主教还保留的哪些国家？法国，啊，法国、意大利，啊，还有西班牙、波兰啊，等于是在南欧那个地方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教会的版图，有一段时间就变成就划分得很清楚啊。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并不是很顺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大的阵痛。你知道宗教改革之后发生很多战争啊。宗教改革我们可以看是1517年开始，然后从那开始就不断的那个冲突，很多的战争，其中有一场战争打了30年。你们听过30年战争没有？啊，30年战争就是宗教战争的当中之一哈。所以你看到从1517年正式开门开始哈，发生冲突哦，1530年，一直到1648年，1648年的时候，啊，他们打去哈，发现了怎么样，打得那么辛苦，我们为什么要打来打去呢？就是我们要抢版图嘛哈，我们这些哎，你们这些天主基督教是叛教者哈，把你夺回来，啊，就好像是美国南北战争嘛，南北战争后来打了4年结束了哈。因为到后来打出一个结果来哈，可是宗教战争打来打去哈，本来大家都是同一个基督教国家，现在分成两半，一个信仰天主教，信奉天主教，遵守教皇的话，另外一个就是不听教皇的话，他们就分两边，他们打来打去。如果4年打出一个结果也好，对，打了4年打不出结果，打了5年10年，打了100多年啊，最后一场是打那个30年战争，打到1648年的时候发现。哎呀，打来打去，30年前打的时候哈，你曾经打过来，然后我把你赶回去，然后我又打过去，对，哎，然后你又打过来，30年后我们来算算看，结账一下，发现哎，怎么跟30年前差不多？那我们干什么？打来打去干什么？算了算了，不要打了哈。所以他们就签订一个合约哈，叫《威斯特巴利亚合约》，这很有名的哈。如果我们读这个。世界历史跟教会历史都提到这个很关键的一年啊，1648年，他们签订一个维斯特巴利亚合约啊，从此这个版图就已经确立了，这个在讲义上都有了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就彼此相安无事啊，所以你看不会打来打去了，如果有打来打去的问题，不再是宗教的问题了，那其他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宗教改革啊，那宗教改革哈，我们看一下。讲义哈，讲到宗教改革，是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啊？我们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时候，称为黑暗时期啊。怎么样黑暗法呢？我们读到十字军东征嘛，啊，读到宗教裁判这些东西，就是那些黑暗时期的延伸。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教廷是包括罗马天主教哈，教皇就那些主教们的那些势力啊，权势达到顶峰，所有的王都要听他的话。曾经有王哈，想要跟那个。这个教皇抗争啊，他们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敢跟教皇抗争啊！跟教皇抗争，教皇命令的话他们不听的时候，结果教皇就把他们那个王除籍啊。除籍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再是我们教会的人。如果你不除籍，碰到什么问题呢？你的子民都是天主教徒，都是基督徒。哎，我们的王如果不是的话，你的王还支持你，你的百姓支持还不支持你？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百姓就不支持我了哦，所以那个王啊，曾经有一个跟他抗争的，到最后，哎呀，去跟他认罪，怎么认罪呢？哦，这个王也很厉害啊，他说怎么认罪？他说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晚上，他就站在教皇的门口敲门了，教皇让我进去哈，跟你道歉了，怎么样？教皇不理他啊，结果他也很厉害，他就一直撑了3天3夜，跪在那边。教皇不得已啊，就请他进来啊，就赦免他。所以你看到大家都看到哇，教皇的权势很厉害，不能跟教皇抗争，跟教皇抗争没有好下场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看到英诺森三世哈、啊，他可以号召开一个大公会议的时候，哇，各国都来啊，你王不来的话，也要派使节团哈、啊，代表团来哈、啊。所以到英诺森三世的时候，教皇权力到了顶峰。那谁不听教皇的话，教皇随时他都可以号召十字军。我们原来看十字军是好像是要打那个耶路撒冷，对不对？跟回教徒打仗。到后来发现不是哈、啊，教皇随时都可以组织十字军打谁？打那些异端，啊，不听教皇话，那些人就要被这个攻打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到教皇的权势虽然达到顶峰，照理说很好，对不对？如果他你看，如果我们教会是美国政府要听教会的话，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但结果不是，因为人哈、啊，总是人会产生一个黑暗的东西，没有使社会的变好，反而充满邪恶的事情，因为哈、啊、人。权力会使人腐坏，反正是人为的组织，人为的事情，不管你做的再冠冕堂皇，变成一个空壳子，就像法利赛人好啊，犹太公会，我们读那个福音书你就知道了啊，犹太公会他们很有权力啊，很有权势，可是神的成分就很少，你看到神来了，真正神的工作在当中的时候，他们却去抵挡啊，所以当时虽然有很多的圣徒，我们有读到那个圣法兰西斯有没有？圣伯纳，还有读到圣道明，这些人好不好？这些人很好，可是问题是在这个体制之下，他们必须要顺服教皇。啊，如果不顺服教皇啊，不顺服教皇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异端啊。我上次不是讲说有一个异端是为什么他被定为异端？因为他不顺服教皇的话啊，不顺服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脱离，就是亚尔比根派在法国的啊。其实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那些信仰的很多的想法跟法兰西斯是很像的，很接近的。
还有一个叫做阿
基诺。对，阿基诺哈，法兰西斯哈，法兰西斯不是强调说我们要贫穷吗？可是那个这个叫做瓦勒杜派的那群人，他们也强调要过一个贫穷的生活，然后照着圣经的教训去做。可是他们不遵守教皇的话，所以教皇说不行，所以他们就被定为一段。后来十字军被派去以后去把他们给消灭，给取缔哈，杀了很多的人。可是法兰西斯他却怎么样？完全遵守教皇的话，教皇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教皇跟他讲说：“你去猪那边猪圈里面讲道。”他也真的跑去了哈，哇、哦，完全顺服。所以他生命很好，对不对？所以从一些方面来看，这些圣徒他们的灵命各方面都很好，像 Thomas Aquinas 对不对？也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可是当他去顺服教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成为教皇手中的什么工具了。好，圣托马斯·阿奎诺，你的知识学问，哎，他就叫他说，哎，你去研究那个异端哈，把他们的罪状把它写出来哈。你去研究这个东方教会跟我们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哈？反正变得说他并不是去研究属神的事情，变得是按着教皇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些有圣徒们，他们有学识，他们有灵命，可是他们敌不过传统的束缚，他们顺服教皇的权势，以致他们就被教皇利用。宗教裁判所是谁去做的？是道明会的修道士。道明这个人本来是好的哈，可是当被教皇利用的时候，你看到所做的那个很可怕。宗教裁判所里面有很多的酷刑啊，我们现在研究教这些历史的人都可以把他这个资料给找出来哈、哦，哇，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修道士哎，基督徒哎，怎么去做那种在监狱里面去折磨犯人的做法，竟然也做出这种事情啊？所以他们这些圣徒好想说，哎，我们要听顺从教皇，这些人很尊敬他们嘛。一般老百姓对不对？我们老百姓不知道怎么样来去判断，我们都哎看这些圣徒生命都很美好啊。哦，他们很摆上啊，哎，他们都顺服教皇，所以这些人也都傻乎乎的，只好盲目的跟从。你会发现真理就被蒙蔽了，因为你发现教皇或者当时天主教做的很多事情，跟圣灵、跟圣经上所讲的已经是偏离了。好，可是就是没有人能够这个胜过在当时的一个组织的架构啊、哦，所以教会已经腐败到一个地步，必须从体制上做一个彻底的改革才可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中世纪就兴起不少的勇士哈，敢于公开批评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跟他的组织。我们想到宗教改革，想到的是马丁路德，对不对？但是马丁路德之前有一些人哈，就是因为这些人的一些影响啊，这些人也影响到马丁路德哈。之后呢，才产生了这个宗教改革哈。 所以我要讲的这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叫做威克里夫，一个叫胡斯，啊，你们认识这两个人吗？啊，胡斯可能不认识啊，没关系，威克里夫你们要认识啊，为什么？因为现在有威克里夫。对，有一个叫圣经翻译的那个协会，就威克里夫协会，你们听过这个哈、啊？现在在拼命翻译圣经的就是威克里夫的一个圣经协会啊，他的宗旨就是把世界上所有的，只要你是有语言的、有文字的，我们就要把这个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当地的文字，因为这就是威克里夫的精神。好，为什么威克里夫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哈、啊，这个人哈、啊，这个。他哈，他是一个英国人哈，英国人，他是牛津大学哈，牛津大学那时候还没有剑桥大学哈，他是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哈，他在那边教书哈，那他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好，宗教改革，如果你想要宗教改革，你看到先是威克里夫，后来是胡斯，后来才是马丁路德。为什么威克里夫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他提出一件事情，他这个人，他你看好，他早年的生涯哈。他是英国人，他受教，后来他也在牛津大学教书，他过着很虔诚的生活，而且他很有知识啊，以才高识广闻名，他精通哲理、法律，而且钻研其他的学问，他研究很多东西，他是一个博学的人啊，所以甚至当到英国国王的家庭牧师啊，对，所以是一个非常地位高的啊。那后来他注意到圣经，他就开始研究圣经。那他研究圣经的态度就是跟研究其他学问一样，他就非常很认真的下手去研究啊。那圣经使他体会到一个真理啊，他也可以得到神灵心灵的满足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运动哈，不要以为就好像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能力叫做属灵的运动哈。真正属灵的运动还有一个就是你从圣经上你得到知识，得到亮光，被开启，这个也是代表一个你在属灵上得到一个供应啊。所以他从圣经上看到一些，哎呀，真理啊，这个真理奇怪，怎么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这些平民百姓他们都没有去读圣经？好，后来他才发现说，当时的圣经哈、啊，只有拉丁文圣经，因为是罗马天主教嘛，罗马天主教他规定你读圣经哈、啊，一定要用拉丁文来读，你不可以翻译哈、啊。那用拉丁文读，因为在当时他是意大利人嘛哈，在罗马的教皇意大利人。所以那些大部分的主教也大部分都是意大利人，他们都讲拉丁话啊，所以他们习惯了啊，就像是我们用中文圣经。可是传福音传到其他国家去的时候，哎，你们也要读中文圣经啊，因为我不搞不懂你们的语言哈、啊，你们跟着我们念哈、啊。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就没办法去流传，没办法去普遍。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哈、啊，一般人可不可以读圣经？他不可以读圣经哈，你们自己读圣经哈，你们会想歪了哈，会走偏了啊。因为以前很多人自己读圣经，他们就不听我的话了哈。因为其实因为我的很多的话跟圣经上是不符合的哈，我有很多的传统，很多的规矩哈，是后来加上去的。你要讲说，哎，你讲这句话是根据什么？哎，圣经上没有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听这个话了哈。所以他们一般来讲不准人家去读圣经。你要读圣经，必须是经过神父啊，经过那些神父，他们就是。念过拉丁文的，
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没有了啊，现在也有了，现在已经都可以，都有其他的圣经啊，普及了啊，有天主教的圣经，中文版的圣经，还有其他的都有啊，所以圣经现在是已经普遍，可是，在当时，
可是他们已经不一样，
一样，
不一样，我的那个侄子就是拿的不一样，有很多出来的经文，
对他们那个叫旁经哈，
对，
他们叫旁经啊。但是旁经的话跟圣经又不一样，他们除了圣经之外，他们还有另外的有一套，但是旁经的地位跟圣经是不一样的哈，还是以圣经为主，叫做 Bible 哈，然后里边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那天主教还加了传统，还加了那些旁经，还加了其他的那些仪式哈，那后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一般来讲没有去遵守啊，
是他们还是就是说他们如果犯罪的话，他们祷告不能直接跟神祷告，他们还是要经过
对
祷告式的。
对他们几个重要的观念哈，宗教改革就是改这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就是不能读圣经哈，读圣经一定要神父或者是那些主教哦，他们神职人员才可以传授。第二个是你们要得救要洗礼，对不对？要领圣餐，谁可以主领圣餐？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主领圣餐。你们如果犯罪了。你们要悔改，跟谁悔改？ 先透过神职人员哈，因为透过彼得嘛哈，对吧？彼得是耶稣跟所有的人的一个中保，本来耶稣是中保，现在变成有个彼得，彼得之后又传给那些主教们教皇，所以神跟人之间有一个中间人，有个 agent 在那边啊。你要探望神，不能够随便探望神，要透过这些中保，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那个传统，变得是就出现问题了。你祷告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呀，你跟神祷，跟耶稣祷告，哎，你可以跟圣徒祷告，可不可以跟圣彼得祷告？可以，可以圣保罗哈。后来他们封的圣徒越来越多了，哇，一大堆圣徒，你都可以跟他们祷告，透过他哈，把你的事情跟神说。他们也跟玛利亚祷告。啊，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圣经上没有记载，所以重要的是这个。如果你圣经不看圣经的话，你听他们讲，你就会盲目的去跟从。但如果你看了圣经之后，你就会开始质疑，哎，这样做不对，我们应该直接跟神联系哈。所以你看到有三个重点，在宗教改革之后啊，有三个重点出来。第一个就是说，真正的权威，好。最高的权威是什么？
圣经
是最高的权威。可是天主教他们讲最高的权威就是教皇，教皇还有那些教皇手下的谕令，还有那些主教他们开的大公会议啊，大公会里面所做的一些决议，这是把这个当作跟圣经同等的地位。可是宗教改革说不是，最高最高的权柄是唯独圣经。那第二个他们会讲到什么？圣徒皆祭司。啊，圣徒皆祭司的意思是什么？圣徒皆祭司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讲义上有啊，所以你们可以复查。圣徒都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不需透过神职人员。啊，所以这个一揭开来的话，哇，那些神职人员怎么样？很多就没事做了，失业了。啊，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还有另外一个哈。啊，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传统，其中有一个传统哦，到最后引起真正宗教改革的这个导火线哈，是因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对不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他是最早的目的，他要改的是什么？他是因为看到赎罪券的问题哦，在当时有一个叫赎罪券的问题是什么？教皇他们发行赎罪券，买卖赎罪券啊，卖赎罪券干嘛？你有了赎罪券的话，你可以赎罪，因为哈，他们观念里面说，你们现在都是基督徒了嘛，信徒了哈，已经信耶稣了，照理说应该就不会下地狱了，对不对？可是哎呀，发现呢，你信主之后，你受洗了啊，你从小就是基督徒，可是你有没有犯罪啊？你有犯罪啊？你有喝酒啊？你有闹事啊？你有杀人干嘛的？哎呀，这些人会不会上天堂？会不会下地狱？应该是不会下地狱嘛，我们都信了嘛，对不对？可是好像不会死。上天堂，因为你做很多坏事，所以你会到哪里去？死了之后你会到哪里去？所以他们有一个教义，从很早很早啊，因为在旁经上当中里面有提到这个观念，就是炼狱的观念。你有没有听过炼狱 ？Purgatory 哈，炼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啊，他是基督徒死了之后，可是他的行为不减啊，平时打老婆，做很多为非作歹坏事，所以死了之后呢？还不够格上天堂，所以可是又不会下地狱。那到一个地方叫做炼狱，炼狱干嘛 ？Purgatory 的意思，炼狱就是炼净。你在那边要先去炼净啊，你这个太臭了哈，太脏了哈，在那边火烧一下哈，烧到一个地步，把那些坏东西给烧光了之后，洁净掉了哈，哎，你就可以上天堂。所以啊，这些人就要到炼狱去了。赎罪券的哈，不是赎我们脱离地狱哈，因为我们都是天主教徒。我们都不会下地狱，是属我们从炼狱当中能够出来，啊，所以如果你知道，哎呀，你喝醉了，对，赶快去买赎罪券，啊，买了赎罪券之后呢，怎么样？
哎，
你就不会到炼狱那边去了，哈，哦，所以人家就买了很多，对不对？买了很多之后呢，啊，然后就有保障了嘛，哈，然后马丁路德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喝醉酒，他妈的，你怎么喝醉酒？你不知道你这样是犯罪吗？他说。啊，犯罪有什么关系啊？看到我就买了赎罪券，哦，我明天还可以再喝嘞，我买很多了。啊，所以马丁路德说这个不对嘛，哈，这个根本就跟圣经是不合圣经的哈，所以导火线是这个啊，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因信称义嘛，我们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你去做什么善行功德，更不是去买赎罪券。 所以真正宗教改革的导火线就是因为那个赎罪券的问题。当初赎罪券其实很早就发行赎罪券了，刚开始赎罪券的哈的发行还不会那么嚣张，一直到有一个地步，就是这个教皇想要盖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缺钱，啊，没钱怎么办呢？哎呀，想到了就去发行赎罪券，找了赎罪券之后呢，发行一大堆赎罪券，然后呢要推销出去嘛，推销出去要找那些很会讲话的人，啊，讲话的人怎么样？就告诉他们说，哇，你们买了赎罪券会有。不只是你们可以得着好处哈，还有啊，你的亲人呐，你也可以替他们祷告，对不对？替他们去买这个赎罪券。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哈推销员就到了马丁路的那个教区里面去，就告诉他们说：哇，你买了这个哈，只要你的那个铜板哈掉进这个奉献箱里面哈，买了这个赎罪券之后，当这个铜板的声音在这个里面一响，叮叮咚咚一响，你妈妈就从炼狱里面跳出来。哦，但这个人很会做生意嘛哈。哦，曾经有一个人讲说，哎呀，买呀买呀，就有一个人真的去买了哈。哦，他就说，我看到你的父亲，你爸爸哈，真的从炼狱里面出来了，哇，他的左脚已经跨出来了，哇，可是右脚还在那边，你再买呀，再买的话，你的右脚他也踏出来了。就那人说，啊，谢谢，我不买了，不买了，因为我爸爸没有右脚。所以很多的很离谱的事情都就发生了嘛哈，所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是1517年，这一年是一个蛮特别的一天，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啊。在万圣节，你们知道万圣节啊 ，Halloween 哈，万圣节其实从欧洲就有了。万圣节那一天，因为他们到有很多的传统啊，崇拜圣徒遗物。万圣节这个是这个宗教这个大节，就像我们圣诞节一样啊，你可以把很多宗教东西好卖拿摆出来卖啊。所以他们不是崇拜那个圣徒的遗物吗？哦，你看，哇，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上的一块布哈，这是一个钉子，哦，这是圣徒的骨头啊，什么什么，他们就摆出来卖哈。在当时，这是个最好卖，那赎罪券也是应该最好卖的时候嘛，对。所以马丁路德就在那一天，万圣节那一天哈，就在那个他所住的那个威丁堡教堂的门口，就张贴了95条。好，威丁堡。大学的教堂的大门口张贴了一个大字报啊，大字报里面写95条，所以我们的印象，哎，什么叫95条？95条就是他在问一些问题啊。你看教皇做了第一条，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哈，他把那些不对的事情把它指出来。其实大部分哈，大部分都是指的赎罪券的问题，最重要重点的是赎罪券的问题，因为赎罪券的问题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有点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嘛？哈，所以马丁路德就引用圣经啦，或者是怎么样哈，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之后呢，就造成了这个宗教改革的开始，这样子哈。因为在当时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之前哈，这个活字版哈，活字印刷已经发明了。以前如果人家发现一件事情啊，你要传出去的话哈，你用写的，哇，这个写的很慢嘛哈。哦，先是印刷，啪啪啪啪哈，这个马丁路德这个95条这个东西就传到全德国，然后两个礼拜就传到全德国，然后四个礼拜就传到全欧洲，啊，就像我们现在的 email 对，现在有 internet， 哦，一些发现事情全世界都可以马上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哦，大家就说啊，原来我们都被蒙蔽，就造成的结果就是赎罪券滞销，严重滞销，没有人去买赎罪券了啊。所以然后马丁路德又讲一些话去批评这个教皇，然后之后呢就造成后来那个情形就发的一发不可收拾，好，最后变成政治上的一个冲突等等，所以后来我们会讲到哈。所以我们看到宗教改革哈，是因为当时天主教败坏到一个地步啊，那最后提示出来就这三点，最重要的三点啊，第一个是最高的权柄就是圣经，第二个呢就是圣徒皆祭司，不需要透过神职人员，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因信，靠着信心，不是靠着行为，因信称义啊。所以这三个重点，但三个重点为什么会有这个呢？还是一样回归到第一点哈，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些真理呢？因为是根据圣经，啊，我们是根据圣经才能说圣徒皆祭司，我们根据圣经才能说因信称义啊，不是靠着行为。我们根据圣经才知道说，哦，圣经是神的话，是最高的标准。所以威克里夫他研究圣经之后，而且呢，因为他这个人是非常的优秀，做到一个很高的位置，那他也被英国派去 担任就是处理哈、啊、这个宗教事务的一个大使哈、啊，出使到这个欧洲去了，然后跟那些欧洲的很多的那些主教啊、宗教人士接触了，他就知道了很多的内幕。好，边在高层的里面哈、啊，在那边打转，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人搞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也知道教皇哈、啊、教廷的很多黑暗的那一面哈、啊，他看到哇，太腐败了哈、啊，所以他就觉得说啊，这样子不对哈、啊。而且当时的那个圣经因为是一般百姓无从阅读，你没有办法告诉他们这些真理，最好的方式他说让他们去读圣经，读了圣经就知道说这些人讲的话对还是不对啊。我们读使徒行传不是的时候不是也读到吗，保罗啊，保罗不是到霹雳亚，这些人不错嘛哈，咸鱼铁沙罗尼家的人，他们会查好圣经，他们要看这道是与不是，保罗跟他们讲说耶稣来了，对不对，弥赛亚来了，可是他们说你想这些话根据什么呢，就查好圣经，我们看圣经上看耶稣所来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跟旧约圣经那些神的预言哈、神的启示有没有相关系哈、所以他们就去查考圣经，从圣经当中体会到一个真理哈、所以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说哈、就是要翻译圣经，所以他就开始翻译了哈、那他就开始就攻击天主教的错谬哈、他已经看出天主教已经离弃了真理去随从人的遗传，所以他讲话也是毫无忌惮的，他就攻击他，所以教皇是敌基督，是从威克里夫讲的话哈、从他开始啊，谁敢去讲啊，教皇是敌基督，以前你一讲的话完了你一定会被烧死了啊，可是他敢讲啊，为什么他敢讲，因为我是根据圣经看到教皇所做的根本就不合乎圣经啊，所以他就主张恢复圣经的权威，然后他对圣经的知识辩证的能力和日常生活上的实践所传讲的真理，还有他个性哈，他是不屈不挠、勇敢跟正气啊，博得一般人的尊敬跟信任啊。所以在当时许多的民众对教会普遍的罪恶深感不满，所以他们就欢迎威克里夫所讲，所以威克里夫在英国受到欢迎，不只是平民百姓爱他，而且贵族国王都支持他啊。可是教皇看到哎这样子不对了哈，你这样子的话他就去面对威克里夫的批评哈，所以他就下了一个谕旨，教皇贵国立下了一个谕旨给英国当局哦，就说吩咐他你去处理威克里夫，你就知道说这个你要该怎么处理，你们应该知道对不对？该怎么样处置他？如果你们是英国当局，知道怎么处置他，很简单嘛，对，一定是异端嘛哈，一定是把他烧在那边哈。
但是威克里夫没有被烧，
他没有被烧哈，他为什么没有被烧哈？因为哈。按照这种形式他一定要受监禁甚至要被火烧，可是不久、教皇死了发这个命令的人死了之后呢，哎，继任的人选怎么样，摆不平人选、变成一个两个三个三包案出现在那边争夺争来争去、所以你内争的话你就无暇顾及，就说去对于威克里夫的事情他就管不了了、所以威克里夫就得以幸免了、虽然他那时候已经老了哈，身体也有很多的病痛，他在病痛中继续翻译圣经哈。过了3年之后，他终于完成了，这是英文本的圣经哈，开始被写成了哈。这是第一本在英国发行的哈全本圣经，在当时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哈，所以他这个所做的这个英文本圣经手抄本的销路非常广啊，哇，我们现在好羡慕哦，人们好喜欢读圣经啊哈。在当时是这个样子啊，人们对圣经非常的渴慕，而且很多人自愿从事抄写啊，可是还是供不应求啊。所以后来过了没几年啊，威克里夫在1384年他就过世了，那他是平安的过世。那平安过世之后呢，威克里夫死了之后，他的教导啊继续在英国散布啊，那借着他的著作还有门徒的努力，不仅是平民，还有很多的贵族也随从他的教导，那这批人被称为威克里夫派或者是罗拉德派。罗拉德派的意思就是湖州，就是讲话是那种平民很粗俗的话，就是平民百姓所讲的话，你知道英国人在上流社会要讲的话是要有一个腔调的，那种贵族的腔，那这些人讲的话就是那种湖州，所以他们叫罗拉德的意思就是很低俗的话。然后这些人因为接受这个教导之后，他们越看到这个教会的腐败，他们就反对教皇还有反对圣职人员，他们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标准。然后当这个威克里夫的影响越大的时候，反对势力也就越大了。后来发现英国的那个王室发现哎呀这样子也不行，所以到后来主教们就变得说你要把这些 这些人压抑下来哈、啊，所以再加上在当时这个教皇又权势又再一次进到英国哈、啊，就把这些人定为异端，所以这些人后来很多人被烧死，包括有些贵族哈、啊，因为他只是看了收藏了哈、啊、威克里夫的书，他就被判为异端，然后就被烧死了啊。所以罗拉德派后来在英国各地受逼迫，很多人死于火刑，一直到15世纪左右哈，15世纪过了100年，这个哈罗拉德派才渐渐被根除啊。所以第一次的宗教改革其实是失败的啊，因为到后来并没有散布，最重要的是没有贵族的支持啊，英国王室并没有支持他们啊。那威克里夫死了之后哈，后来在他死后大概40几年，这个教皇哈很不甘心哦，这个。怎么会把这种异端邪说哈、啊？我们怎么可以让这个人哈 啊能够平安让他过世哈、啊？他就把他的尸骨哦、啊、从坟墓里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烧掉哈、啊，这异端呢、啊、大异端怎么可以在这个坟墓里面哈、啊、烧掉？烧掉之后呢，然后烧成灰，然后呢丢到哪里去？免得怕人哈、啊、那些信仰他的信奉他的人会把他的圣徒这当做圣徒遗物来去膜拜哈、啊，就把他丢到。河里面去，然后河这个小溪就传到大河，大河流到哪里？
流到
大海，大海流到全世界去了。所以他的影响，他的思想传递出去了，不止在英国，后来传到哪里去？传到有个地方叫做波西米亚，大家听过波西米亚哈？波西米亚就是现在的捷克。那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胡斯哈，因为在当时英国跟捷克当中，他们的王之间有婚姻的关系，政治婚姻的关系，所以彼此有些来往。哦，有人去那边念书哈，有人到牛津大学去念书，然后回来了。然后这个胡斯他就是受到威克里夫的影响，
在捷克。
然后他接受这个教导之后，哦，他就发现说，哎，真的罗马天主教有很多的谬论哈，其中最重要的是赎罪券，他赎罪券的问题，他也提出这个赎罪券的问题不对，他也是攻击这个哈。那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啊？他原来也是个神父啊，他接过做神父的训练。那他在布拉格大学担任神学部的主任，后来成为该校的校长啊。那他受了威克里夫的影响，然后反对教堂的许多观念，然后他强调圣经的权威的地位，还有圣徒要过敬虔的生活，然后谴责圣职人员的腐败以及出售赎罪券之举。哇，这些又是不怕死的了来了哈、啊。所以1415年哈、啊，教皇就说：“哎，你的这些言论哈、啊、不大正确哈、啊，你过来，我们这边接受审判。”然后他开始的时候也讲说：“我去的话，那一定很凶多吉少啊。”他说：“除非哈、啊、皇帝跟我保证我的安全，我才去哈、啊，那不然我就不去。”结果皇帝说：“保证哈、啊，给你安全通行证，你来这边我保证你的安全哈。啊”结果呢，他去那边一受审判的时候
被杀了。
马上就说你传讲的是威克里夫和瓦洛杜派的异端，所以你应该要被判火刑，然后议会不给他申辩的机会哈，就宣判他要定死刑哈。哎，不是皇帝已经给他安全的保证吗？那教廷怎么解释？教廷说哈，他说哈，这个传异端的人哈，罗马天主教有一个条例，如果你是异端呢，你就失去了所有的权利啊。凡是如果你被出卖、被骗了、被人家骗了，像皇帝讲这话，说话不守信，好像是被骗了。凡是出卖他们、欺骗他们的行为，都是一个敬虔的表现。所以你对异端不要客气，用各种的手段都可以这样子。所以，所有给异端的应许跟保证都可以不必遵守。所以皇帝啊，没关系，你做得很好，你做的是个很敬虔的行为哈。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哇，非常的愤怒，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哈？最后胡斯他是在狱中受折磨8个月啊，后来被带到众人面前了、啊、给他穿，你是祭司吗？对不对？好，你是祭司哈、啊、给你穿祭司的礼服，之后呢就把礼服一件一件脱掉，脱掉之后一边咒诅他哈、啊、然后再给他戴一顶帽子哈、啊、那个帽子是用纸做的尖帽子哈、啊、这个 Sandra 可能也比较有印象哈、啊，那上面画着三个丑陋的魔鬼啊，写着说这是异端的魁之魁啊，万恶之魁啊，然后最后给他处以火刑啊。那在临刑前的时候，胡适他就讲了最后一次啊，讲他的信仰啊，他也是坚持他不认为他有错啊，做了最后的演讲。那后来教廷深恐胡适的身体被当作圣物崇拜，就把他的骨灰也是一样啊，丢到河里面去，就跟那个威克里夫 情形是一样的哈。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他们你要宗教改革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他的影响是胡斯死了之后，捷克人他就抗议这个教廷的暴行，还有皇帝的失信哈，再度有个反抗的行动，他们就拘纳11岁哈，驱逐外来的教士，然后后来就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啊，可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因为这个没有一个领袖，没有一个号召的人啊，不像后来的哈。因为后来为什么宗教改革会成功？因为马丁路德是当时的一个领袖，虽然马丁路德并没有亲自参与很多事情啊，但是他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啊。他很多事情只要他写一写东西啊，大家都会照着他的话去做。因为胡斯死了之后，这些人虽然起来抗暴哈，可是那教皇就再度组织十字军去镇压他们哈，去征讨胡适的这些从众哈，然后波西米亚就被战火蹂躏了数十年哈，所以后来被压抑下来。那这些人后来流离失所，后来你们听过莫拉维亚弟兄会吗？莫拉维亚弟兄会就是从这些波西米亚的弟兄哈来的哈，所以他们后来这群人哈，他们又被迫离开了捷克，后来到了德国那边去哈，他们就被称为莫拉维亚弟兄会哈。好，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就有这两个哈，他是他们就是要做这个宗教改革，可是没有成功。那另外我们看到有一种就一种人没有跟教皇正面的冲突啊，并没有讲说我要反对教皇哈，因为在那种情况啊，谁敢去反对教皇？教皇的你反对教皇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啊。所以宗教改革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啊？有一批人哈，另外有一批人认为说要解决教会腐化的问题，从外面的改革是不够的。革命没有用哈，你要革新嘛哈，你要从革新里面去革才对哈，必须内在的灵修与神为友，追求与主合一，所以他们就走了奥秘派的路线哈。所以有一群弟兄在1380年在荷兰组织这个叫做共同弟兄会啊，共同弟兄会我们稍微知道就好了哈，因为这个后面影响到一些人哈。在共同弟兄会当中里面最有名的有一个叫做金培士哈。钦培士，如果你们当中如果喜欢读属灵书籍，有一本属灵书籍叫做《效法基督》。嗯，你听过《效法基督》哈？《效法基督》就是钦培士写的啊。那这本书后来也影响到这个马丁路德哈。还有在这个共同弟兄会当中，里面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哈，叫做维索哈。维索他所提出来的一些言论哈，各方面哈，因信称义的道理啊，唯独圣经等等，这些哎，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所讲的话是一模一样哈。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金培士哈，他所写的东西就是那个效法基督哈。那这个效法基督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哈，就像是我们所读到那个天路历程一样哈，至今已经翻译了超过60种不同的文字，他对基督教的灵修的影响哈是源远流长。那他让很多的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上得到鼓励哈，像南丁格尔，大家知道南丁格尔。那丁格尔他在教导他的学生护士们的时候就说，你们要读效法基督、哦、你们读了效法基督，你们才有那种从神来的爱好、哦、来去服侍人、哦、所以他里面分成四卷、哦、第一个讲到培灵之道，还有论内心的生活，论内心的安慰，还有讲到圣餐、哦、然后他里面讲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呢？大部分是讲到你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之后你才能够厌恶自己，才会去舍弃哈自己，然后才会愿意去效法基督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默想基督，好，所以你不只是讲到说你要去厌恶自己，然后你要去默想基督。如果你在世上碰到什么苦难的事情，你就想到耶稣基督也是这个样子过，曾经受过苦哈。所以你要想到耶稣基督受过苦之后，你会发现你就可以从主得着安慰，你的生命就可以跟他连接了哈。然后所以就说你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你去默想它哈，你就可以经历到它，经历到它的时候，你在这个世上啊，你就可以胜过你所碰到的环境。然后最终就是你要与主联合啊，与主联合。所以它有一个修道的精神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前面看到的沙漠教父还有修道主义的都可以在这个金培士的著作效法基督上面看得到哈。我们现在基督教哈已经没有修道院了，所以但是如果你要体会那个精神的话，你可以看那本书哈，效法基督，是共同弟兄会这个金培士所写的，在教会图书馆有哈，所以你就去看那本书哈。那另外有个叫维索哈，维索很多人称他为世界之光，因为他讲的并不是属灵在灵命上面的哈，他主要讲的是在真理上面哈。 他提出一个哈，他清楚讲到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他讲到说，一个人若以为自己可以靠着善行得救，他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得救啊。他也教导说，唯独因信得救的真理。他说，神要拯救的人，即或有祭司都要，所有祭司都要革除他，定他有罪，神也会亲自给他赐他得救之恩。圣徒皆祭司嘛，我们不需要经过平信徒。所以马丁路德后来看了他的著作，说哦，怎么原来他写的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事先先看了他的书，我再写我的东西的话，人家都以为说我会抄他的哈。所以其实你看到，在当时，因为圣经的启示、圣经的亮光，让我们看到，其实大家看法都是一样。最高的权威就是神的话，不是教皇。然后讲到圣徒皆祭司，不需要经过神职人员。那这两点就可以把整个教，这个天主教的架构全部给毁了哈。然后再来就是。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行为，那个最主要是因为赎罪券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马丁路德的时候，马丁路德是一个导火线啊，导火线好像是大家已经那个炸药已经累积了很久了啊，只是没有那个人去点那个火，马丁路德就是去点那个火，爆一爆的时候就一发就不可收拾啊。那这个故事啊，我跟前面讲过了，就是他提出这个95条论点，他提出这个之后呢，哇，各地都在那边响应啊。所以教皇看情况不对啊，赶快又想要用处理胡适的方法哈、啊、去处理他嘛，也是一样说，哎，你来这边开会，哎，要不要皇帝保证？当时的皇帝说保证你的安全，那马丁路德要不要去？
不去。
很多人讲说你不要去了啊，你去的话，你看那胡适的例子，皇帝保证有什么用呢？但是马丁路德说我要去，结果他真的去了、啊，就好像是荆轲呢。荆轲刺秦王一样哈，风萧萧兮易水寒。他要去的这个路上，哇，那个全德国的老百姓都夹道欢迎，送行，然后有武士给他护驾哈。所以他是不一样的哈，跟胡适，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哈，说实在，德国的势力也很开始起来了。德国的势力起来，他跟皇帝，当时的皇帝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啊，跟他有点不对头，所以有点说，哦，你想要。整我们的人哈、啊，我们会派人去保护他，所以这个德皇他也去德国那个贵族们，他也展现他们的实力哈、啊，去派人去保护他。所以到了那个地方去，哎，真的是就让他来申辩哈、啊，就说，但是他们只跟路德讲说哈、啊，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写的？啊，他不问很多问题，他问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写的？路德看看是不是他写的？对，是他写的哈、啊。那这个很明显在他们的标准是异端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要不要收回这句话？要不收回你所写的东西啊？那如果你说收回的话，你就没事，对不对？啊，如果你说不收回的话，马上就宣判，你就是异端，马上当场发监执行，说不定是这样子啊。那路德神就给他一个智慧吧，哎呀，这是你叫我说我要不要收回我这句话，太难回答了。我现在我要想一想啊，让我想一想，想清楚了之后我再回答你这句话。好，给你24小时来想啊，一天一夜的时间来去想。所以路德就回去，哎呀，糟糕，要怎么回答？他知道如果回答是的话，他的情况可能就跟胡适一样哈、啊，马上就被抓了哈、啊。哎呀，怎么办呢？啊，那所以他就回去在教堂里面啊祷告祷告祷告，到后来，哎，他就有个确据啊。好，第二天啊回答这句话，他说好，我回答这句话。他的回答不是说这是我收回这句话或者我不收回这句话，他说我写的东西都是根据圣经啊，所以如果你们可以从圣经上发现我写的话有哪一点不合圣经上的话，我就收回。如果你们找不到这个圣经上的话来说我说错的话，我的良心告诉我我不能够收回这句话啊。然后最后这句话他讲说啊，这是我的立场，求主帮助我，所以很有名这句话啊。这是我的立场啊，然后求主帮助。然后呢啊，他讲这句话到底说是还是不是啊，就很难回答了哈。所以讨论半天哈，有人说哎呀这个到底是还是不是，后来说哎我们先散会吧，天黑了嘛，散会了吧，就先回去一下，想说怎么办怎么处理，再请教皇吧。教皇可能就说啊，把抓起来不要管他了。可是当路德离开了之后呢，然后呢他被绑架了。他忽然就说，后来人家就说，哎，再把路德找回来哈，因为教皇已经有令准备要把他杀掉了啊。可是他们说路德不见了，失踪了，失踪人口了。 他被绑架了，绑架到哪里去知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可能有人把他杀了丢到河里死了也不知道，是谁在绑架他？是德国的那些诸侯。德国诸侯最好就是让他从人间蒸发消失嘛，把他藏起来。结果果然是哈，路德被他的那些诸侯朋友们啊，把他带到一个古堡里面啊，在那边待了大概10个月的时间啊。所以那段时间里面哈，马丁路德大家都要找马丁路德，全欧洲的人找他找不到他。可是马丁路德这些思想哈，已经开始发酵了啊，已经发酵了，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你看路德多勇敢啊，他敢指责教皇，他说教皇是多坏啊，他敌基督啊什么，他这些话都讲出来了哈。然后也对啊，你看他讲的真有道理。然后路德其实在那个古堡里做什么事情？哦，不是祷告啊，他有很多的人家告诉他很多消息，他就写很多的话就由他那个写的哈，就传到各地去啊。而且他在那个地方也翻译德文圣经啊，把拉丁文圣经、把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德文圣经，所以在10个月之内，他把这个做出来了，哇！所以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哈，很有。然后已经这个改革的火哈就烧起来了哈，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各地都很多人起来，就说哎，就反对天主教嘛哈。所以我们看路德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看他的生平也是一样啊，他其实开始的时候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在大学他攻读律法啊，他在雷雨当中的时候曾经一个闪电来了啪下来啊，然后他认为说完了完了，我在这个地方一定会被打死啊，结果没有打到他，打到旁边的大树啊。但在这个危急的时候他许个愿，他许愿说什么？他跟圣徒许愿，他不是跟耶稣啊，他跟叫圣亚拿的啊，圣亚拿，亚拿是玛利亚的妈妈啊，后来也被封圣。那在他们的传统是，因为路德是矿工的儿子啊，他父亲是矿工，矿工有一个守护神，矿工协会有一个守护神啊，叫做圣亚拿，所以他跟圣亚拿祷告说，我要把自己奉献做一个修道士啊。所以因为他许了愿，他没办法了哈，他就去奥古斯丁修道院，因为奥古斯丁是比较多研究学问的啊，所以2年后他很聪明，他就马上变成神父啊，然后他也在威登堡大学任教。他是一个模范的修士，他非常热忱，修道里面所讲的东西他都做了，禁食、鞭打，还有而且他发明很多的苦修法，不只是修道院的那些苦修法他做了，他也自己发明很多的苦修法。可是他发现有一件事情，就一直不能摆脱他里面的那种罪的捆绑，他说我怎么还是觉得没有平安，我觉得我怎么还是觉得我是个罪人，所以他一直折磨自己，可是一直他都找不到平安哈。他说：“哎呀，我所受的折磨是实在是没有人能够形容，可以形容哈。”所以后来他想说：“哎呀，不然的话去罗马朝圣也不错啊。听说如果去罗马朝圣的话，你很多的罪债可能会被减轻啊。”所以他去罗马，一去罗马不去还好，一去发现那里的哇，怎么这边跟我们修道院不一样？我们修道院都很刻苦，哇，这边的这些神职人员，哇，很奢侈哈。天天在那边宴乐，哇，这边宫殿都富丽堂皇的，然后听说走这个有一个阶梯哈，你走了这阶梯不断的忏悔，不断的忏悔的话哈，也许你那个就可以得着，就可以得着赦免。但是结果呢，他不祷告还好哈，他一走那个阶梯哈，一走阶梯越没有平安，走到一个地步哈，在身有个传说讲到说哈，他走到后来发现有一个声音就跟他说。你这样子做哈，人得救不是凭着行为哈，是靠着信心啊。这个就有一种讲法说哈，他在那边就听到这个声音，好像就在启示他，就说哈，你人得救不是凭着行为，而是凭着信心哈。然后之后他回来之后，他还是一样啊，因为在当时的修道院哈，他是你是必须要遵守你的誓言嘛，你的誓约是什么？守贞，对不对？守平。然后呢，还有绝对顺服，顺服谁？顺服修道院院长，修道院院长顺服谁？顺服教皇。最终的这种领导，你还是完全顺服教皇啊。所以他也受到这个的影响啊，受到这个捆绑，他是很不自由啊。可是后来呢，当他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他一个老师就跟他讲说：“哎，你去读罗马书，说不定给你有个帮助啊。”所以他就真的去读罗马书哈，他又去看奥古斯丁的著作，又是在看思想保罗的那很多的书信哈。 后来他在读到1512年，他读到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忽然他被一个莫名的喜乐充满，忽然罪的重担都脱落了。好，神的话好像神亲自对他说话，这个就是一个高摩。神的话，神的亮光开启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件事情。他说人的得救是在乎信，不在乎行为。他原来做的那些很多的行为，想要靠着行为来讨神的喜悦，发现都白做的。所以他就确信了一件事情，说哎呀，我真正的称义得救不是教皇给我的，不是神职人员给我的，是神给我的。那再来看到很多神职人员的一些腐败的事情，那我干嘛还要买他的账，对不对？我干嘛还要去维护他的这个权威呢？所以他就开始去挑战天主教的权威。他提出三点，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是因信称义，第二个是圣徒皆祭司，第三个是唯独圣经。他把这个最重要的归纳就这三点。宗教改革其实就是这个三点，就把天主教的那些东西给改了，给革掉了。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马丁路德，他改革到一个地步，就说他反对天主教在各方面，就是这三点这三点就是真的是把天主教的所有的那些架构就给完全的拆毁了所以在过去在天主教里面的很多的传统呢，崇拜圣母还有崇拜很多的圣徒还有讲到圣餐的化质、炼狱的观点还有圣职人员要守独身，还有你必须要告解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对，因为圣经上都没有讲这些东西所以他革命到一个地步，他就反对修院，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修道士嘛。你修道士现在你有没有违反你的誓言？你第一个违反誓言就是你没有顺服嘛，没有绝对顺服。他就想说，哎呀，我当初叫起誓这个起誓对还是不对我这样起誓，哎呀，如果我没有守誓言，是不是将来我会受到不好的下场所以到后来的话，他想通了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反修道主义》的书第一个，他就先跟一个修女结婚叫凯瑟琳的修女结婚，然后打破了300年来罗马教会的神父不许结婚的条例然后他结了婚之后，很多的祭司、修士、修女都跟他的照他的榜样而行那后来他否定修院制度，还有一个是要守贫嘛。他说我也不守贫了，我有很多钱，对不对？我甚至要去买了一座修道院，把修道院当作我家他就买了一座修道院当作他的住所所以他已经彻底的废弃了守贫、守贞还有绝对顺服的誓约。所以他写的反修院主义提出五个重点。他说这个修道主义特别是讲到的那个启示要守这些东西，其实不合圣经因为很多人他守不住所许的愿，所以他认为说许愿是一件愚蠢的行为然后另外一种修院式的誓愿是人靠着自己的能耐、靠自己的力量来去寻求神的恩典。他说如果你是靠自己的行为的话，就是不是信心的表现，如果你不是信心的表现，你都是罪还有一个许愿违反了福音的自由，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要得自由的，对。如果你去把这个东西，你要去许愿的话，你就把自己给绑住了所以基督徒的心应该是要得到自由，良心得到完全的释放，这个完全都是基督做的，而不是说你是靠着你自己要去做。所以你守贞、守贫、绝对顺服都是靠着人的努力、人的行为他说这个这样子你里面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还有一个他讲到许愿是违反圣经的命令因为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所以你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你所做的。还有修院很多制度是违反常识跟人之常情很多东西去压抑人的很多神造人的时候给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去把它压抑下来那他说其实很多人也守不住，既然守不住你为何要守，最后他就提出了这个条例这个观点。他提出反修院主义的观点后来也影响整个基督教，所以我们基督教后来我们很少看到有修道院的产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那这个宗教改革之后有没有影响
什么事都不可取
呀、yeah.宗教改革引发很多的战争，这个持续了一百多年然后到1648年30年战争结束了，他们签订了一个条约叫威斯特法利亚条约那宗教自由才获确定，从此以后好我们就平安相处了我们你不攻打我不攻打你，所以在欧洲天主教跟基督教就都有同等的地位那当时政治的版图就是分中欧跟北欧属于这个 基督教啊，南欧那个部分啊，属于天主教啊，西欧的部分啊。那它的影响是什么啊？宗教改革的运动都是重视圣经啊，所以后来圣经成了信仰最高的权威，人们开始重视圣经，而且去研读。研读到后来发现哈，你发展出很多的神学家哈，神学教，因为圣经太熟了哈，所以信仰渐渐走向理性哈。虽然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有些不见得是正面的，因为它渐渐走向理性了，它就忽略了灵性的追求。所以如果你看到哈，在宗教改革之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哈，就出现了一个金钱主义。为什么出现金钱主义？金钱主义的人，他们发现他们灵里面很枯干。发现我们的信仰全部都在讲到神学啊，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啊，讲到很多的那种知识性的东西，理性上的追求啊，他就忽略了灵性的追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读圣经跟我读圣经怎么样，看见可能不一样啊，各有不同的亮光跟想法。如果不同的亮光跟想法不一致的话，你我之间发现哎，就很能够共识啊。在当时马丁路德是德国的宗教改革家，还有一个是在瑞士也有宗教改革家，叫做慈运理。慈运理后来他们两个说：“哎，既然我们都是反对罗马天主教，那我们应该就是可以合在一起嘛，哈，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就合在一起，他们就彼此来讨论说：“哎，你所信仰的东西跟我们所信的有没有一样？”所以他们就一个对，哎，这个想法对，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哎，我们都达成一致的共识啊。哎，可是后来到了有一件。讲到说这个圣餐哈，我们在用主餐的时候，这个部分到底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指的一个观念，是一个抽象的哈，是一个代表的意义上，还是真的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如果真的吃了，是不是真的耶稣的身体就生命，他的血就进到我们里面？天主教就把圣餐当作是一个化之说，所以你所圣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慎重的仪式哈。所以讲到说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帮人家弄圣餐，弄了圣餐之后，哎，你吃了这个耶稣的身体才真的是完全进到你的里面。马丁路德认为说，哎，他接受这个想法，可是慈运理他说不是，这是只是一个仪式上、形式上，哎，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啊，我们纪念哦，表达我们跟他是合一。马丁路德就跟他这个起了很大的争论，到最后就是这件摆不平，
分开了。
这件摆不平，他们就分开了。好，临走之前哈，马丁路德还在桌上写哈，还在桌上写是，这是我的身体啊，这是我的身体啊，就说你怎么可以说这不是那个？所以这个不同的想法哈，就是造成哈彼此之间就没有办法合一。所以你会发现基督教哈有很多的宗派，对不对？很多人哎，为什么天主教只有一个，基督教有很多？我们读圣经，对，你有你的看法，我有的亮光。有人认为说洗礼是要什么点水礼，对啊，路德会或者长老会都是点水礼。那有人说要进到里面，好，进到里面，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为了这个想法不通，我们就没办法合一。那你就成立浸信会吧，你就成立一个教派去哈。所以哎，好像圣经啊，我们都根据圣经，可是问题是圣经大家都在看，可是看法不一样。而且呢，到后来发展是怎么样？很多的神学家嘛，对，但是路德会的教派因信，他非常强调因信称义，可是跟加尔文想法又不大一样。加尔文认为说你这个宗教改革还不够彻底，他更彻底，啊，他提出一套神学理论，他们彼此也不能够相合，啊，甚至于当路德会当中里面有一个人，哎，他接受了加尔文的预定论的想法的时候。他说：“哎，怎么我们教会有一个加尔文派的进来？啊，那不行不行，你这个想法怎么可以进到我们教会里面啊？所以有不同的神学思想就进来，就会造成不同的一些分歧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宗教改革的影响啊，虽然圣经大家都在看，可是大家的领受不一样，不一样之后呢，就产生分歧，分歧要么可以和平的分开，可是也有严重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就彼此就打起来了。”你看法不一样，我看法不一样，照理说没关系啊。可是有一个崇敬派啊，在教会历史上讲到一个教派叫崇敬派，因为马丁路德他是赞成婴儿洗礼，这个没问题，好，他接受这个。可是崇敬派他说不对不对，这些婴孩水礼都不对，我们过去所洗的礼都不对，要重新洗过一次，就他们就被称为崇洗派。崇洗派当然是在天主教来讲是异端，可是他们逃到 马丁路德的地盘，这些人马丁路德怎么看他们？马丁路德看他们，哎，这个也是异端，也是要去攻击他们。所以这些人不只是被天主教的追杀，跑到路德地盘之后，也被路德追杀，然后也被慈玉里的人追杀。哦，所以在教会历史提到一个崇基派，蛮可怜的啊。我们看到 Amish 啊，门诺会的嘛，
对
，Amish 这个是很和平的，对不对？他们就是过去的崇敬派的啊。好，所以这个哈，你看到像这些哈不同的一些看法的时候，所以有人他的宗教的改革，他虽然是改革，有人改革的不彻底，像马丁路德他们讲说，马丁路德是个改革家没错，可是他是保守的改革家，他保留很多天主教的传统，啊，像慈玉里就比较激进一点，他说这个东西，马丁路德讲说，凡是圣经上没有禁止的，啊，可是是在天主教传统里面，哎，圣经上没有禁止，我们就可以做嘛。慈玉你说不是，凡是圣经上没有说有的，我们就不要做了，是颠倒过来了。所以你看到对圣经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你的做法上也就不一样。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彼此就有一些争执，甚至有个冲突哦。所以在当时，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家彼此杀来杀去哦。宗教改革最后的结果啊，产生很多的战争，不只是天主教跟改革教打，改革教跟改革教之间彼此也有一些征战的事情发生，啊，像这个崇敬派的事情啊，我们也看到这样，总共死亡的人数，有人估计大概有5000万人，啊，但是这个统计我不晓得是多少，但是你想想看，30年内战啊，30年战争，一场战争打了30年啊，这个地方全部都每次战争都是要死人的，而且以前打仗不是只杀军队。杀那些老百姓啊，而且杀那些异端啊，杀那些信仰不同的信仰的人，这样子彼此相杀，造成的结果是这样子，死了几千万人啊，所以这是付的很大的代价啊。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是改教者强调自由，脱离教廷的束缚，脱离修道主义哈，啊，然后他们顺服的观念就不强了，啊，强调人人平等独立，因此啊，改教团体不断有新的宗派产生啊。现在我们基督教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也很少讲顺服的，你讲的话，牧师讲的话，如果不高兴听的话，怎么样？走了，自己去成立教会，不成立教会的话，就到别的教会去，会有这样子情形哈。那天主教就不是啊，天主教是讲到非常顺服的哈。还有一个就是对不同教派团体，你就看到很多的不相容，就不能够以爱对待。我们看到崇敬派，还有犹太人，还有犹太人哈。天主教有没有逼迫犹太人？有哈。改教家哈，宗教改革者有没有逼迫犹太人？也有啊，所以你看不同的宗教信仰哈，然后不同的宗派背景，我们看到他们也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哈，然后他们也有时候会被逼迫，甚至会遭受到歧视。所以这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哈，因为之前有一些习性哈，那些彼此不相容哈的那些习性还在那边，所以产生这样很多的问题。可是也因着经过这个阵痛是必须的哈，可是经过之后，后来人们开始渐渐意识到说，哦，你不可以去歧视哈，你不可以去逼迫他们，即使他这个人跟你完全不一样啊，你也要尊重他的一些权柄。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越来到文明的国家，你会发现哈，这些经过宗教改革的这个阵痛期之后啊，大家都开始彼此尊重啊。现在我们跟天主教虽然知道信仰还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很多东西还是讲不通，但是我们可以彼此去尊重啊。然后反正以后怎么样子，到了天上之后就自然就知道了，我们不必在这边去争来争去啊。
凡事包容，
好，凡事包容啊。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宗教改革的这个我们所看到属灵的运动历史啊。最重要的是因着圣经，最主要啊，我们讲到属灵的运动，不只是讲到你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能力，还有一个是圣灵所给我们的亮光。话语上的启示啊，它也会带来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更新，也会带来一个这样子教会历史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页啊。好，
那个修道精神，你讲到那个忠诚式的，那第二点说讲到有两个嘛 ，A B 那个民俗二分跟凡事形象，
对，
你觉得这个修道精神发展出来这个东西，然后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在其实看来，这点好像是不适合。
也不一定哈、啊，这很多真正他们很有知识的，还有很聪明的哈、啊，但他们被属灵的亮光被开启之后，被开启之后，他们会觉得说这些那些理性的东西反而是一个拦阻。我们上次不是提到讲到艾奎诺吗？艾奎诺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可是他真正启示到这个天上的启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些知识都像废草一样。那可是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天上的启示的时候，你头脑比较聪明的哈，你还是你会用理性来悟，这个是 OK 的事情哈。但是为什么敬佩是在讲到反智的倾向？就是说，如果你尝到属天恩的滋味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理性、那些神学东西会叫你啊，你知道，你的灵里面好像就被有一层帕子把你盖住了啊。所以他的倾向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认识到那个基督的时候，你就不你的理性的经历啊，你的理性的认知，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是不足相比的，啊，所以他会有一定会有这样的倾向。那但是真正如果你经历到，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知识，但是你也有这样的经历，那不一样。像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是因为是讲到敬佩式的情况啊，他会把灵跟属分开来，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对不对？同样的，在理性跟心灵上面，他也会有这样做这样的。那但是我们了解是因为他的这个背景啊，他所追求的这个东西，而且他的经历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是对的，是好的，只是把他的这个现象把它讲出来啊。如果你太看重这个东西，你追求了灵属灵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追求灵的东西你没有追求到的话，就是两边都没有了。你也没有理性，你也没有得到时间，那就亏大了。好，
还有，不是，那天主教他们在弄那个念珠，他那个有什么意义？
讲到念珠这个东西是传统的东西哈，传统东西，像玫瑰金，大家听过玫瑰金吗？好，玫瑰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哈？玫瑰金是他们的一个祷告文哈，把它归纳，哎。你不会祷告吗？没关系，你可以念玫瑰经，因为玫瑰经就是祷告词嘛。那这到底是谁写的啊？谁第一个写的这个东西？那他们在传统来讲说，他们说是圣道明啊，我们讲道明会那个创始人啊，玛利亚向他显现，告诉他，其实他说，哎，就是用这个来祷告。那他们圣道明的人说，哎，其实不是啊，可能是别人这样子啊。那这个就念珠的话，就是哎，我祷告一遍，我就弄一遍，这样弄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有的是别的宗教的传来的一些习俗，那所以他们有时候就把东西给保留下来。
可是现在天主教到底有真正的是怎么样？就是还是持守那个，就是今天你所讲的那个。因为我认识另外一个天主教，他们也是讲神迹，他们也讲方言，所以我现在就
那你碰到的是天主教的灵恩派。我们在讲到灵恩运动的时候，我会提到哈，天主教有灵恩派，但是这个灵恩派是教皇认可的啊，所以在天主教里面也有很多的神迹。这神迹你在里面随便干嘛干嘛都没有关系，只要我叫你报备，然后教皇说啊，好好可以给你。但是如果说我说不可以，你在那边乱搞的话，你就完了啊，就是要革除教籍的是异端啊。所以天主教反而比基督教福音派还更开放。他接纳天主教的灵恩的现象，所以你碰到的佛人说你碰到的是天主教灵恩派，你多去认识一些人啊，说不定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你也可以去修道院里面去看一看。
我的表弟他是天主教，我们俩在一起总是有争执，他就非说那个玛利亚是谁，他说他不是神，他怎么敢生孩子？我说圣经说的清楚，是美女啊，那个不算的呢，就搞两个一直搞，他就。所以他说，你想，如果他不是耶稣，你今天有耶稣飞机吗？
好，搞你碰到这个东西哈，因为天主教徒一般来讲不大读圣经啊，也没有什么 Bible study 的哈，因为都是神父告诉他们的，所以他对你讲的话可能就是
没有。他送给我们梵文的圣经，所以我知道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我给他看，我说你这不是吗？三个这几个博士不是拜的是上耶稣，没说拜那个玛利亚吗？
对，
那个不算。他说他就不承认，他非说是你想想看，他不是神，他怎么敢生他？
对，
就这么
说。所以这个就是天主教有很多讲法，就像犹太人哈，犹太人也读圣经，你会发现你跟他讲圣经，因为他们的拉比哈，他们读旧约圣经，拉比有他们的教导的方式。你跟他说，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耶稣基督，他说不是不是，对。就好像是你现在指出说这个圣经对不对？可是他说不是不是，为什么？就他圣经的解释，有他的一些想法。
所以你跟他们，哎，我们就彼此宽容，彼此去接纳啊，然后就彼此相安无事，不要打起来，因为现在
就是这个能力不够啊。
好好，我知道啊。好，所以我们从宗教改革学一个功课，就是说彼此去尊重彼此，因为真正的判断不是我们。
啊，
你会发现你怎么跟他讲会讲不通，而且我告诉你，你跟天主教吵不完，跟犹太人吵不完，我告诉你在教会自己吵，你也会吵不完，因为你有不同的观点。对，但是我们从这当中去学习经义啊，学习这个属灵的原则。哎，不同的看法，哎，你就不要以你自己有的去否定别人有的。
那为什么神要同意这个事情，让这事情发生？天主教会搞了一摊，然后再分开了再搞。
所以就是叫我们说不要去依靠别人，要依靠谁？要单单依靠神。你会发现，如果你离开了神，你什么都不对。你看别人就不对。
那真是依靠了他们，所以不坚持自己，就是我从神来的启示。
不是有。刚开始是依靠神，到后来就靠自己，变成说，哎，这个东西是我的啊！你知道灵恩教会啊？灵恩教会有山坡吗？有没有听过山坡？其实不止山坡，好几坡啊！但是老米能不能跟我们讲说，通常啊，这一坡哈、啊，新的一波来的时候，你知道反对他最强的是谁？
头上那一波，
前一波的那个人，对，是前一波的。所以，我有这样的经历，照理说，哎，这个我来。神的所有的启示我应该要知道才对啊，对不对？为什么这些人有的东西跟我以前所定说不一样？那一定是不是从神来的。那就以我过去所有的去否定别人啊，就是现象，就是这种情形。马丁路德也是一样，宗教改革家，他们有很多的亮光启示啊。马丁路德在因信称义的亮光启示非常大，影响到全世界啊。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启示就不见得比慈云里好，不见得比加尔文好啊，还有很多的启示对于犹太人的想法不没有 Charles 那么好。对， Charles 他从圣经上看到说，哇，他要爱犹太人，对不对？马丁路德不爱犹太人了、啊，你看到在圣经历史上，他对犹太人其实是蛮负面的评价啊。他没有看到这个圣经上讲的说，我们要好好的去爱犹太人这个启示，对不对？
爱人，
对，所以我们看到他好的一面，他的影响的一面，但是我们从这当中去学习，我们不要陷到一个那种错误的情况。像那些圣伯纳好不好？圣伯纳也很好啊。可是他后来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去支持，他去发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因为为了他的学生的关系，可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前面都做得很好啊，爱主啊，什么这个人他竟然去发动这个战争，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身上的启示，你今天的启示不代表你明天就完全，所以都要很谦卑。哎，看到这个人有，哎呀，我们就好好去看他，对。长江后浪推前浪，对，不是每一次不是一定要你来带聚会嘛，对不对？也让哎发现这个人已经神兴起他，就让他起来嘛，对，你就默默的替他带导嘛，好，也为这件事情高兴，而不是说因为没有我做的你去否定他了。
你说长江前浪，后浪推前浪，我的侄子告诉我，现在网络上最流行的是长江。前浪推前浪，前浪怎么样？死在沙滩上。
前浪到蔚蓝的海上，蔚蓝的天空去。OK， 好，我们就讲到这里。